上帝的救赎计划就在出埃及记34章6-7节充分地说明了。在这里上帝宣布他的名啊，在出埃及记34章6-7节，耶和华在他面前宣告说：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上帝，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3-4代。这个呢，叫做宣告耶和华的名啊。你看，在前面一章33章啊，第21节，耶和华说：“看呐、啊，在我这里有个地方。”你要站在磐石上，我的荣耀经过的时候，我必将你放在磐石穴中，用我手掩盖你，等我过去。再请看第18节，33章18节，摩西说：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耶和华说：我要显我一切的恩慈在你面前经过，宣告我的名，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要怜悯谁就怜悯谁，宣告上帝的名。所谓名啊，在圣经里面是包括一个人的性格和品德。在圣经里面呢，你要找这个品格这个字找不到的，品德这个字也没有的，品性也没有的，但是呢都啊集中在一个名字上。这个名啊包括他的品格，他的性格，他的一切属性。所以耶和华宣告他的名，就把他一切的品格啊表露出来。他的品格各位看到了吧，主要是什么？是慈爱。前面呢就强调上帝的慈爱，上帝就是爱。到后边就说什么呢？就他赦免罪孽以后呢，就说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3-4代。这一句话就是上帝的公义，他又是慈爱又是公义的，这两个表面看起来是矛盾的。你刚说你赦免人的罪，下面一句话就说不以有罪的为无罪，那不是矛盾了吗？你说怎么解决这个矛盾呢？这里头有一个没有发表的内容，就是什么？耶稣基督钉十字架。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一方面显明了上帝的慈爱，同时显明了上帝的公义。在十字架上上帝赦了我们的罪，但是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怎么说呢？就是在十字架上有一个是有罪的，在哥林多后书5章21节，他是这么说的啊：上帝啊，为了与我们和好啊，他就啊叫一个无罪的耶稣基督替我们成了罪。 好叫我们能够在他里面成为上帝的义。上帝使那无罪的，就是耶稣基督，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上帝的义。你们看到了吧？矛盾解决了。上帝因为耶稣钉了十字架，他就可以赦免我们的罪。因为什么？因为他不以有罪的为无罪。谁有罪？耶稣基督是有罪。耶稣基督没有犯过罪，但是上帝叫我们的罪都放在他身上了。他有罪，所以他要死。就是我的独生子，我也不饶他。所以你我蒙赦是合法的蒙赦，合乎上帝的律法，上帝的公义，不是白白的蒙赦。不是说像现在在地上有一些法庭啊，叫人立功赎罪啊，什么一套可以宣告无罪，这种做法当然是地上，我们不去推究它到底合法不合法。我们现在就讲上帝的律法，上帝的律法是不以有罪的为无罪，他绝不能啊这样子啊马马虎虎让你过去，不是，上帝不是这样子的，他是公义的，必须有人为我们的罪死，我们才能合法的蒙赦。所以你看啊，这里宣告耶和华的名的时候，就宣告了耶稣为我们钉十字架，都在里头。否则你解决不了这个矛盾，不能说前面有赦罪，后面又说不赦罪，是吧？上帝是不饶他的独生子，因为他成了罪了，就得让他死。你们可曾研究为什么福音书记载好几次耶稣基督在克西马尼园祷告说，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是吧？耶稣基督这个祷告上帝没有同意，没有说好把这杯撤去，我的独生子提出这个要求，我现在允许他不钉十字架。我耶稣后边一句话说，不要照我的意思，也照你的意思。上帝说好，照我的意思，你必须喝这个苦杯，否则罪人不能蒙赦，就是这么一回事。所以呢，我告诉你啊，我们得蒙救赎啊，是上帝为我们付出无限代价的。你们要注意到这个，我们是白白的蒙赦了，但是耶稣基督啊，他是喝尽了那个苦杯啊，连渣子都喝下去了。这就是上帝的救赎计划，很简单，就耶稣钉十字架。耶稣为你我钉了十字架，上帝整个一套赦免罪人的啊办法，就完全符合他的品格，他的公义的要求。上帝是很认真对待罪恶这个问题的。你们注意到吧，这里还有提到啊，上帝所设的罪有三等啊，他所赦免的罪啊分三等啊。我们再仔细看一遍啊，他说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啊，表面上看呢他是重复了，说难听一点，怎么这么啰嗦啊？去赦免罪恶就行了吗？怎么又是罪孽、过犯、罪恶？怎么提到三种罪啊？是的，上帝赦免的是三种罪，有一种罪是不可赦的啊。我们都知道亵渎圣灵的罪是吧？不可赦。 耶稣基督生命的。那么这个可赦的罪这三种呢，在利未记四五六三章啊，把它讲明白了。现在我们就请看利未记第四章，误犯的罪啊。我们在这里，你看，先看这小标题，好吧？上面这小标题“赎罪祭之例”啊，这个头一段呢，“赎罪祭之例”呢，是提到谁犯罪啊？受膏的祭司犯罪啊，他犯的是误犯的罪啊。这整个一章啊，四章都是误犯的罪。他要献一只公牛。那么这一个内容呢，我们今天呢就不去读它了。我们读呢是第二段，为会众献赎罪祭，这个跟这个祭司献的这个祭啊是相同的。我们就从这个十三节读起啊，四章十三节，以色列全会众若行了耶和华所吩咐不可行的什么事，误犯了罪，误错误的误啊，是隐而未现，会众看不出来的，会众一知道就所犯的罪，就要献一只公牛犊为赎罪祭，献到会幕前，会众的长老就要在耶和华面前按手在牛的头上，将牛在耶和华面前宰了。受膏的祭司要取一些公牛的血带到会幕，把指头蘸于血中，在耶和华面前对着幔子弹血七次，又要把些血抹在会幕内耶和华面前坛的四角上，这就是香坛啊。再把所有的血倒在会幕门口燔祭坛的角那里，把牛所有的脂油都取下烧在坛上，收拾这牛与那赎罪祭的牛一样，祭司要为他们赎罪，他们必蒙赦免。他们要把牛搬到营外烧了，像烧头一个牛一样，头一个牛是为那个大祭司啊，他犯了罪也要献这么一个牛。好了，下面呢我们请看二十二节啊，这是官长。官长若行了耶和华他上帝所吩咐不可行的什么事，误犯了罪，又是一个误字，注意啊，所犯的罪自己知道了，就要欠一只没有残疾的公山羊为供物，按手在羊的头上，宰在耶和华面前在燔祭牲的地方，这是赎罪祭。祭司要用指头蘸一些赎罪祭牲的血抹在燔祭坛的四角上，把血倒在燔祭坛的角那里，所有的脂油祭司都要烧在坛上，正如平安祭的脂油一样。至于他的罪，祭司要为他赎了，他必蒙赦免。这个羊的血光是抹在那个燔祭坛的脚上，没有带到圣所里面去坛在上帝面前啊，注意这一点，不同于那个牛的血。那么一般的老百姓犯罪呢，是在二十七节，民中若有人行了耶和华所吩咐不可行的什么事，误犯了罪，又是误犯啊，所犯的罪自己知道了，就要为所犯的罪欠一只没有残疾的母山羊，前面是个公山羊，这里是个母山羊为供物。下面呢这一些仪式啊跟前面一样，我们不重复了啊。 那么现在呢，我们注意到啊，这个两只羊的血没有带到圣墓里面去，但是呢，它的肉啊，要被这个祭司吃掉的。请看呢，这个第六章，请看第六章，利未记第六章，第二十六节，为赎罪祭，为赎罪献这祭的祭司，要吃，我们要么就从二十五节读起啊。你对亚伦和他的子孙说，赎罪的祭的条例乃是这样，要在耶和华面前宰燔祭牲的地方宰赎罪祭牲，这是至圣的，为赎罪献这祭的祭司要吃，要在圣处，就是在会幕的院子里吃。就说这个羊的肉要祭祀在圣洁的地方吃啊，吃这个肉，这是一种处理的方法。那么吃的这个意义是什么，我们就请看第十章，第十章第十六节，利未记第十章十六节，当下摩西急切地寻找做赎罪祭的公山羊，谁知已经焚烧了，便向亚伦剩下的儿子以利亚撒以他们发怒，说这赎罪祭既是至圣的，主又给了你们，为要你们担当会众的罪孽，在耶和华面前为他们赎罪，你们为何没有在圣所吃呢？看啊，这祭牲的血并没有拿到圣所里去，你们本当照我所吩咐的在圣所里吃着祭牲祭肉。你看祭肉的这个吃下去的意义是什么，我们前面那句话讲过了，是为要你们担当会众的罪孽。注意啊，会众犯的罪，他即使吃了之后，他就担当了他们的罪。所以你们看啊，这里上帝的计划是用具体的东西帮助我们明白他的救赎计划。他叫这个祭司，祭司是预表基督，那个羊也是预表基督。这个羊的肉要祭司吃，祭司吃了就是担当了罪人的罪。换句话说，他这个罪人犯了罪以后，他拿了一只赎罪羊去了啊，他是按手在他头上把他杀了，然后呢，这血抹在那个祭坛的四角上，这个肉由祭司吃了。这个罪啊还在，就是从这个罪人呢转移到羊身上，然后从羊身上转到祭司身上。你们看出这一个过程吧？摩西说，你们吃这个羊肉的意思就是要你们担当这个罪，祭司要担当这个罪。换句话说，这个污秽啊转移到祭司身上了。我们现在呢就看一看呢，耶稣基督啊，他在实际上就是这么做的。请看希伯来书，新约圣经希伯来书，这里讲的呀，也就是耶稣，他既是羔羊又是祭司。在希伯来书九章，在九章这里啊，二十二节，按着律法，凡物差不多都是用血洁净的，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照 照着天上的样式做的物件必须用这些祭物去洁净，但那天上的本物自然当用更美的祭物去洁净，因为基督并不是尽了人手所造的圣所，这不过是真圣所的影像，乃是尽了天堂，如今为我们显在上帝面前。我们再回到九章第十二节，并且不用山羊和牛犊的血，乃用自己的血，只一次进入圣所，成了永远赎罪的事。若山羊和公牛犊的血并母牛犊的灰撒在不洁净人身上，尚且叫人成圣，身体洁净，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献给上帝，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我们的心，除去你们的死心，使你们侍奉那永生上帝吗？我们看出来啊，在这个古代犹太人的这个祭礼上啊，有羊有祭祀，这个有个牛，这个牛的血是带到圣所里弹在上帝面前弹七次，而这个羊的肉要由祭司吃。这么一来呢，这个祭司啊，他也成了羊的一部分，也就是说羊的肉啊成了祭司的一部分，是吧？我们现在我们人身体的肉啊是怎么来的啊？我们吃什么啊？吃的每一天吃的饭呢，有一部分就成为我们的肉，是不是这样的？我们吃多了我们就胖了，这个我们胖出来的肉哪里来的？我们是吃下去的，是吧？我们吃的不够我们就瘦了。所以呢，在这里这个祭司把这个羊的肉吃下去，一方面是担当这个罪人的罪，同时他预表耶稣基督，耶稣既是羊又是祭司。那么现在我们还回到啊这个利未记，请大家回到利未记啊，我们研究另一个罪。现在前面的这个罪啊，这个赦的罪是叫做误犯的罪，误犯就是本来不晓得这是犯罪了，晓得以后呢就要献一个祭我们有没有误犯的罪啊？大家想一想，我们有没有犯过一些罪，当时我们还不晓得是犯罪，后来研究圣经了才晓得，哎呦，我过去是犯过罪喽，有这种认识吧？你们想想有没有这个过程啊？具体例子举一个，我相信这里都拜过偶像吧，是吧？你过去拜偶像的时候，你烧香的时候，你以为还是立功了，是功德了，是吧？积功德了，烧香越多越有功了。但是我们看的十条诫命说不可拜偶像，哟，过去是犯罪哦，我以为是做好事，结果是犯罪哦。哦，我明白了。然后你明白了以后，那么你就需要一个赎罪祭，就耶稣的宝血。你就是误犯了，当时不晓得是犯罪，但上帝还是把它看为罪，你也要认识到这是罪。还有一个例子，我们过去都犯过的一个罪，就是安息日，是吧？过去我们星期六都劳动的呀，说有一段历史啊，我们劳动的时候我们不知道是在犯罪啊。哦，我们一看了圣经，哦呦，过去我一直是在犯罪哦。所以你看啊，这个我们对罪的认识啊，也可以说是也可以分两种。一种呢是自己啊，可以说是是非之心上帝都给我们的，是吧？这种是非之心呢，就说一个人要是 做了亏心事，我们所说啊，对不起人的事，坑害人啊，诈骗啊，偷人东西啊，你就是不读圣经啊，你也知道这是坏事，是吧？这是做不得的啊，这个不是一个这个正派的人所做的事。我们都有这种感觉，所谓良心，上帝给我们这么一颗良心啊，就是人与人之间，我们都明白不应该啊损人利己，是吧？这个一种起码的认识叫是非之心。但是对于拜偶像，对于犯安息日，这个就需要律法，需要上帝一句话，我们才晓得哦，这个是罪，对不对？所以这个罪有这两等啊，在我们人的认识上有两等。那么在上帝赦罪的时候呢，他把我们的罪分为三等。头一等叫做误犯的罪，我们已经讲过了。我们看第二等是什么罪啊？这记在利未记第六章，请看利未记六章啊，我们从第一节读起。耶和华晓谕摩西说，若有人犯罪，干犯耶和华，在邻舍交付他的物上，或是在交易上行了诡诈，或是抢夺人的财物，或是欺压邻舍，或是在捡了遗失的物上行了诡诈，说谎起誓，在这一切的事上犯了什么罪，他既犯了罪，有了过犯，就要归还他所抢夺的，或是因欺压所得的，或是人交付他的，或是人遗失他所捡的物，或是他因什么物起了假誓，就要如数归还，另外加上五分之一。在查出他有罪的日子，要交还本主，也要照你所固定的价把赎欠祭、赎欠生啊。这里第六章啊，我们再从第五节读起啊。六章五节读起，或是他因什么误起了假誓，就要如数归还。另外。